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拳、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层。特聘中华民国国家级教练宗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们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送到少林门。我们的武馆在 New Peters 及 San Mateo， 详情请电408-956-8977 408-956-8977。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来我们的安全处，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赵慧娟，欢迎收听《天图世界》。上星期节目播出后，许多朋友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我的书哦，因为很多人都以为节目中播出的内容就是从我书里面直接拿出来念的那个稿子。那其实天图系列是一套9本以小说方式呈现的故事。天图系列小说是以一个千年的感情因果，然后牵连出因果的故事跟风水的故事两大部分，那网罗了灵魂、因果、风水、布阵、斗法、法术、修行、气功、阴魔界等等非常非常多许多人有兴趣却一无所知的世界。不过这套小说目前在哪里还能找得到我也不晓得，因为我自己手上其实大概只有一套完整的小说了。那在前两集的节目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大多是我自己个人的亲身经历，当然小说创作的时候是从很多原型故事里面创造出小说世界里的主角跟故事。其实小说之所以能够让人感觉到真实，是因为很多的原创是从真实世界里面得来的经验。上星期节目我们谈到了圆光术观落阴，也谈到了因为观落阴下到阴界世界之后产生的种种得不偿失的后遗症。所以我常常语重心长地跟很多年轻充满好奇心的朋友说，如果没有必要，真的不需要打开你自己的灵魂大门，接触另一个你所不知道的世界。今天节目我们就从另一件真实的事件，也是我自己曾经当时亲自参与采访了整个过程的事件我们谈起。这个事件呢发生地方是在台湾的基隆。那当时我提过这个案子曾经造成了一阵蛮大的轰动，原因是因为当时基隆的一位镇长，他是以正式这种行政上书的一个方式要求政府同意让他们在那个镇整个镇做一场跳钟馗的法事。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农历七月是鬼门开，那好兄弟通常就会回到阳间找机会，或者是我们一般讲的是说找替身。那在基隆这一个靠海的这个镇，从鬼门开始，他一连就在同一个转弯的路口发生了3件几乎一模一样的车祸。那车子完全不受控制的它是直接撞上，它一转弯了以后，那边有一面墙，那一转弯以后呢，车子就撞上去，车主都当场毙命。那这连续3起车祸就让住在那一带的这些那个镇民感到民心不安。那第4件也是导致那个镇长最后他决定用行政文书上书的这个方式去希望政府同意让他们做法事的，是因为那真的是一件没有办法解释，那也让所有的人感觉到说非常毛骨悚然的事情。 到农历七月的某天黄昏，有一群小朋友在路上玩跳绳，突然一个才五岁的小男生，他就板下脸很认真地跟他其他的朋友讲，他一面讲的时候一面收起他们一起在玩跳绳，他收起他自己的跳绳，然后呢就跟他说，哎，我不跟你们玩了，因为呢我要回家等死。那我想当时他一起在玩的小朋友谁也没有去在意说他在说什么。等到这个小朋友的妈妈回到家里，他很惊讶地发现他自己的儿子啊，真的就用他自己玩的那个跳绳把自己吊死在那个楼梯的正中央。那我们都知道，一般人假如说上吊一定会要让自己悬空，否则的话呢，当你今天在最后挣扎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些动作，那这些动作出来的时候，只要是你能够抓到或者能够碰到任何东西，其实你就不会有吊死的这个结果出现。所以说吊死的人，他的吊死的位置一定是要比自己高的一个空旷的地方。不过这个小孩子他把他自己吊死的那个楼梯哦，他并不是一般正常的我们讲说两层楼当中的那种楼梯，而是所谓的一个阁楼。其实我想在很多地方都有嘛，他在一个正常的一层楼的房子里面，他刻意的在一楼当中隔了一间所谓的阁楼。但那阁楼通常都很矮很小，有的时候我们连站都站不直。那这个小孩子他吊死的那个楼梯，事实上每一节的阶梯就会比一般的那个楼梯的阶梯更短更窄。所以说也就是假如说大人要从那个楼梯上上下的话，通常都还要稍微有一些弯的身体。那小孩子也许他可以直接这样上下，可是你要说有机会哦，能够把自己刻意的吊在那个地方，然后让自己悬空，而且是要吊死自己的话，机会来讲真的是很小。那这件事情会让说大家觉得说蛮诡异的哈，是因为为了要在那个空间那个环境之下，这个小男生他想要吊死他自己，所以他刻意的把他的那两只腿是往后很用力的扭曲起来。那我们刚提过，在正常情况下人会垂死之前一定会挣扎，所以只要他一有挣扎，他的脚一定可以碰到地面。那也就是说事实上这个五岁的小男生他选择了一种几乎是不可能的方式，然后把他自己吊死。那我在事后在跟着那个做钟馗的法术的时候，因为我当然会介绍那个整个法师哦，我到过现场，那个楼梯跟楼梯之间还不是普通的，是真的是很距离很短很短，那短到是不可能有机会让任何的人可以在那边吊死。所以我看到那个地方以后，我才了解到说为什么那个小孩子当时大家都形容说他的脚是很用力的往后面扭曲，因为假如他没有用很用力那种很怪异的方式，在那个地方他是不可能吊死的。那我想大家也都了解，一个五岁的小孩子应该还很难把死这个字跟他自己联想在一块，或者说死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我想五岁的小孩子很难弄清楚。可是呢他那个时候就是事后他们问了跟他一起在玩的这些小朋友，大家都回忆他讲的那句话，因为他是真的很认真 OK 收了他的跳绳，而且很认真的回家，然后真的去等死，然后最觉得是说他真的用这个方式，后来他死了。那当然这个也就是那个镇长他没有办法说再让安抚这些镇民惶惶不安的心，所以他就决定说必须要用正式文书上书的方式要求政府同意做这场法事。跳钟馗本身是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法术，一般它是用于驱除邪灵或者是震慑空间中不安分捣乱的一些凶神恶煞。那跳钟馗的时候，法师他其实操控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木偶，那个木偶跟一般我们看到的那种所谓的布袋戏的木偶或者一般的木偶不太一样，它差不多有我自己那时候看到那个木偶大概有我四分之一那么大。所以说那个法师也讲，这个木偶的话呢，一般他们在平常时间他们不用，只有在正式像这种法事的时候才会用，所以那个木偶其实平常是被收藏起来的。那他在整个法事当中 他就是用那个丝线在控制这个木偶。那我想中国人都知道钟馗本身是捉鬼天师，所以他们选择一个钟馗的这个木偶，而且那个木偶据法师说他的脸的那个雕刻的画像蛮特别的，因为特别有一种威严，或者是一种可以有起到吓鬼的作用的。然后他们本身那个跳钟馗的这个法术其实是一门专门的一个方式，他需要专门去训练，那要透过这样子两个东西的结合，他才能够产生驱除邪灵的效果。那一般在处理这种法事的时候 OK， 除了跳钟馗的师傅跟协助处理法事的弟子外，所有人都必须回避。OK， 那我想当天发生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再回到现场。
McDonald's 推出一款汉堡，让您和您的家人一定愿意以两倍的速度前来购买，保证您还会想再看一眼。介绍 McDonald's 全新的 Daily Double， 有双层牛肉、奶酪、生菜、洋葱和番茄，绝对经典，而且价格绝对让您和您的家人难以相信。为什么？因为全新的 McDonald's Daily Double 只要1.89元，对，只要1.89元，所以赶快过来尝尝全新的 Daily Double 吧，价格和参与分店后有不同。 That
is why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电台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林凡，祝大家心想事成，身体健康，龙年行大运，财源滚滚来。
东湾乌伦华海水龙代理多家公司品牌产品，热水炉、冷暖气、各种管类、水龙头、厨房 sink 盘、餐馆专用油井，华海水龙东湾 Oakland 37街905号，510-261-6888，510-261-6888。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我想我们今天谈到了中国一种古老的法术，叫做跳钟馗。那在基隆那一次我自己去看了跳钟馗的法术，其实当时是真的是蛮等你自己在那个现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有些事情是你不得不相信。那一般在处理这种法事 OK， 除了跳钟馗的那个法师，操纵木偶的法师，还有一个是在旁边协助他的弟子，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回避。那天处理法事的时间是在正午12点，就是取说整个空间当中阳气最盛，那所有镇里面的所有的人，每家每户他们在门口都贴了一张黄符为底，朱砂画符的符纸，而且呢要求说所有的人都要回到自己家里，把门窗紧闭，不可以偷看。那据那些证明有讲说，他们有些还特别把在外面工作的家人都叫回来了，因为怕说那种不好的气会影响到很多人。那天11点55分 OK， 所有的那个镇的人真的是都回到了自己家里。那个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7月份我想在台湾来的朋友也都知道，那七月份的时候台湾是非常炎热的季节，所以法师那天一大早太阳其实就是高悬在空中，到了11点55分所有人都进到自己家里的时候，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很好的天气。那12点一到，法师的弟子 OK， 他就敲锣，第一声锣声一响起，因为我想我那时候是有些赖皮，他们是规定说不可以让人家看，但是呢我是硬跟那个法师凹了一张跟他弟子一样的符带在身上，所以我留在现场，然后我说我要照相要采访，所以在就经历过了这一个。当他第一个锣声响起的时候，说真的很觉得就是你可以马上感觉到说那个乌云就从四周这样哗一下的这样集合过来了，那不太夸张，真的是说那个太阳就是好像在瞬间就被那个乌云遮住了。然后之后他们那个法事要开始之前，那个跳钟馗的师傅一出场，然后他的弟子呢就这样刷刷刷就这样撒出了很大概3把或者4把的那个白米，就在他撒白米的几乎是同时，那个天空呢就从原来的艳阳高照到乌云密布，然后开始下起毛毛细雨，而且 那个周围的那个空气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就进入到秋天一样，带着浓浓的那种凉意。那整个跳钟馗法事的过程时间其实不长，法事结束以后，那他的弟子在前面敲锣引路，一路我们就带着那个钟馗的那个木偶哦，就一路到了出事的小弟弟家，也到了那个出事的车祸现场。然后呢，这两个地方，尤其他在他家里面整个完整的走了一圈以后，然后整队人马就是到那个镇里面的每一户人家，那到了那户人家以后，那户人家的人就跟着出来了。所以最后由那个跳钟馗的师傅带着全队的人马，整镇的人都到了海边。据说用这样方式就把聚集在那里的好兄弟啦，或者是冤魂，或者是一些作乱的这种孤魂野鬼，全部带到海边，然后送他们出海。那这个案子我没有后续追踪哦，一是因为那个镇长在这个事情结束以后，好像不到一个礼拜他就举家搬离开了那个地方，而且他也不太愿意再跟外界有任何联络。那接任的镇长呢，是完全不愿意提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好与坏之间，我想很难去做定论了。那至于跳钟馗呢，倒是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在法事开始之前，我其实跟那个师傅谈了一下，那他那时候就很头痛，因为他已经算是最后的一个还会这项技艺的一个老艺人，但是后面根本没有人要接，因为第一个 OK 很现实的是这项技艺没有赚钱的空间。那第二个是会相信这些东西的人越来越少，所以后来几年之后，我记得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就是讲说这个跳钟馗这个老师傅是决定说大概是真的是失传了，因为他也没有能力再跳，他也没有办法也去教，因为也没有人要学。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哎，蛮庆幸的哦，在这项技艺当中我还亲身经历过，然后还真的看到过。所以很多人说这些东西到底存不存在，那我常常就说，有机会你亲自接触过了以后，你会用另外一种的想法去看待很多很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在台湾还有一桩啊，也曾经占据过很多媒体版面的鬼故事，我想听众朋友当中呢，应该会有很多人都记得啊，那就是丽人补习班闹鬼宿舍的事情。我相信我讲到那丽人补习班闹鬼，很多人可能会想到说，哎，我知道这件事情哦，因为这件事情当初它牵连甚广，也包含了后来牵扯到很多法律上的问题，所以呢，那时候在媒体上面，在各种媒体上面，曾经沸沸扬扬的轰动一时。那我想台湾曾经是因为就是说升大学的压力沉重，所以各种帮助升大学的补习班林立，也因为许多学生是从南部北上，所以补习班往往为了方便这些从南部北上的学生，他会在补习班的附近租上一层楼，然后就变成是学生的一个宿舍。那丽人补习班他租下的宿舍其实他的位置蛮好的，他是在台北火车站附近非常繁华热闹的一个商业区。那他的一楼二楼在那个时候是卖那种电磁床的商家，那我想大家也知道有一段时间电磁床的生意非常好，所以那边其实人来人往，看起来是非常热闹。那三四楼就是那个时候补习班的老板把他整个租下来，他把它当成了是学生宿舍。那事件开始是由一位南部上来的陈姓男同学哦，因为他原来认为自己应该是有很好的机会考上大学，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考上。那他的第一志愿又是医学院，所以他在所有同学里面呢非常非常非常用功，他每天苦读书，大概都到凌晨大概两点多三点，有的时候到四点。那一段时间以后呢，他就发现哈，每当到差不多两点多三点的时候呢，在他就会听到他隔壁房间传来女孩子嘻嘻的声音。那事实上他们那个时候的宿舍的安排就是三楼全部是男生，四楼是女生，所以他就在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开始他以为说他的住在他隔壁的这个同学哦，好像是以为大家都不注意，所以呢就是晚上找女孩子来。那之后他觉得那个就是隔壁的这个嘻嘻的声音，有时候哈哈哈哈大笑的声音越来越大，非常严重到他的读书 所以呢，他有一天他就到隔壁，就请住在隔壁的一个姓王的同学说，哎，麻烦他稍微注意一下哈，声音不要那么大，不要影响到他读书。那但住在隔壁的这个王同学呢，一听到这样讲呢，就矢口否认有这回事情。王同学他说他自己最迟每天一点他一定会上床，否则第二天早上他根本起不了床，然后也不用读书，不用上课了。所以还有一个就是说，他自己说他根本就没有女朋友，所以怎么可能说三四点的时候呢会有女生在他的房间里面。那陈同学认为说王同学故意不承认这件事情，那王同学觉得说这个陈同学故意扭曲他的人格，所以两个人吵了起来。那其他的人都私底下认为说这个陈同学大概是读书读到太认真了，所以有些不正常。那甚至有人建议他说他是不是要去找一个真正的女朋友啊，平衡一下。那陈同学当然非常火大，所以为了要他要证明他真的有听到声音，所以呢他们就相约了，就说有选了一个周末，第二天不上课，所以呢全部的人到那个陈同学住的地方。那他们除了这个陈同学跟王同学之外，他们另外找了住在同一层楼的另外两个同学来当证人，就是证明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证明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一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很高兴，有说有笑，到了一点多，那个王同学真的就开始撑不住了， OK， 眼皮往下掉，然后呢整个人就这样子的像快要当南瓜。他好不容易熬到了两点多， OK， 那个时候四个人都非常清楚的听到说隔壁的房间里面传来了女孩子的就是嬉笑的声音。然后那个王同学真的是吓得当场所有的瞌睡虫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然后四个人面面相觑，脸色发白，可是谁也没有勇气，没有那个胆子赶到隔壁房间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第二天一早这个事件马上传了开来，那王同学跟另外两位同学他们是要求马上就是退租退学。那陈同学因为他的目标是台大医学院第一志愿哦，所以他还在犹豫。那补习班当时就说事情会闹起来是因为补习班是认为说这些人吃不了苦，所以呢一般原来的是你要来补习的话，有没有交了这个学费，这些补习班不退费。可是因为他认为说他们是拿这个当理由借口，所以要求要补习班退费。另外的话呢，后来事情越闹越大，那补习班甚至认为说他们可能是别的补习班派来的间谍，故意散播谣言，制造这种恶意的一个重伤，然后让他们补习班等于是恶性竞争的生意哦。所以这件事情后来就闹得蛮大的，因为他也指出说是其中有一个同学是哪一个补习班派来的，他曾经在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说在当时其实在社会版面上面也有新闻出现。但是后来这件事情呢是真的来讲的话是几乎是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据说在当时所有的同学后来因为只要有这个事情大家都会很好奇，年轻人嘛，然后呢就会开始要去 try 要去听，后来发觉到说几乎在那一层的人好像都听到了，在三点多两点多以后到三点以后都听到了一些不存在看不到人但是听得到声音的这个事情。所以说后来补习班是让步了，但是讲一句实话补习班也非让步不可，因为整栋的学生全部搬空，所以那边几乎就变成了没有人在住在那里的一个空的两层楼。那第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到现场采访的是当时其实在台湾蛮有名的一个杂志叫神秘杂志。神秘杂志其实报道的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哦。所以呢第一个到场采访的呢是神秘杂志的总编辑胡不归。那他当时带了三位据称是有通灵能力能够看到一些一般人看不到东西的通灵大师到了那个宿舍。那这三位通灵大师到了那个地方以后，很有趣的是说他们当时有两位通灵大师同时指的一个地方一面墙，然后呢大家就说诶那一面墙有东西在那一边。那所以胡不归那个时候就拿起了照相机啪啪啪就拍了，就是连续这样拍了非常多，大概有十几张照片。那后来有趣的就是说他回来以后他冲那个等照片冲洗出来，诶我们发觉十几张照片当中有一张真的是跟其他照片不一样。那至于说那一张照片是有什么不同，我想我们进一段广告我们再回到现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三分钟的访谈节目中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湾区资深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ny Loy， 请他来到节目中呢，可以说在简短的这个时间中呢，给我们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个最关键的话题，就是说个人或者是家庭理财方面要怎么样把住最关键的问题。 Danny Loy 你好。
哎，海金娜，大家好，大家好。
就是说，在一个个人或者是一个家庭在理财方面，最重要要把握哪一点？
我想在过去37集里面的这个理财透视节目，都是每逢一呢11点到12点，在这个本台新城电台92.3。然后在那个时间比较多，今天三分钟节目是有点困难来解释啊。我想从根到底来讲的话，我想比较重要一点的话，你理财呢一定要有策略。理财不要慌，理财不要把全部钱砸在一起，变成呢你什么都不敢动，动不动就放在 CD 里面去定期存款。那理财，今天理财呢，社会的动荡的不平呢变化非常快非常多，你理财呢不能够单一化，你要多元化，理财必须要有策略。比如说理财，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说不管你是退休理财也好，帮它分为三桶水理论、
嗯、
对，怎么说呢？你第一桶水是给你急需要用的，是短期的1到3年的投资、嗯、定期存款 money market account， 短期的债券等等，这样你就不会慌。那第二个水桶的话是怎么做呢？做中长期的，也许可买一些那个布局的那个债券，公司债券或是政府债券等等，可以比较保守的中长期。那时间多长呢？那是因人而异，有些是3到5年，有些是3到7年等等。那长期的是怎么算呢？最后一桶这个水桶呢是一个 long term 的，有些10年以上，有些人说15到20年。那这个里面的投资呢目标呢就不一样，因为呢就包括股票、债券、长期的债券，或者是包括公司的那优先的债券，目前利息有 7.6% 的、
嗯、
然后呢我们在2009年的时候回报率是30几个%都有的。所以说这一方面的话你要懂，然后懂得这一方面的话，我会说你投资理财方面的话，是很多在湾区里面我们也听到很多广告，很多这三分钟广告都是在你卖一种的年金，保本年金、嗯、那我个人觉得是太单一化，因为你的理财顾问呢 you should do more than that。怎么说呢？如果只是叫你一直买理财这个保本年金的话，是你会失去很多。你有一天你人快要走的时候呢，你回顾过去10年20年的话，是 you c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different， 就是因为你做的方法不一样，使得你的太太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急要给你孩子的钱怎么给的更多。所以今天理财规划里面呢，我非常非常建议呢，在湾区的听众的话，是你要需要找多一个投资顾问，使得你有非常客观非常理性的给你分析，以你的立场给你做好的分配以后呢，使得你投资不慌不张，甚至投资有策略，这非常重要啊。我们讲座里面给大家来每个月都有固定的讲座。
嗯，所以来说呢，对一个普通的家庭或者个人来讲，从理财的角度，您知道中期、短期、长期这是非常容易，可是怎么能够把你的家庭的投资做成一个分配很好的，成为一个艺术，我想这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要找一个好的理财顾问师。
艺术再加上有经验的投资问，能够帮助你很多，超过你想象以外哈。
好，如果想参加讲座的话呢，雷端健顾问理财师啊，都在每个月都有一个他的免费理财讲座，报名电话是408-329-7549 408-329-7549。而且他本人呢在 FM9.3， 也就是我们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上午的11点到12点有一个他的专门的节目，叫做理财透视，欢迎听众朋友们来收听。听众朋友，三分钟非常考验雷端健的这个理财思路。好，欢迎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在丽人补习班那个宿舍里面，那个时候神秘杂志总编辑胡不归，那他曾经带了三位通灵大师到那个地方，那当时就是两位大师指的一面墙，那他就是在那边连续拍了十几张照片，后来冲洗出来以后，十几张照片当中有一张据说是有他们形容说是有个很清楚女人的侧面的阴影啊。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们对那个照片大家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有人是觉得说是不是因为 以前那时候照片还是要靠冲洗出来，所以是不是冲洗照片的时候出了一些状况，所以出现了那个阴影啊、哦？那另外一个当时去的另外一个通灵大师，他就说他在现场感应，感应到就说那个地方的人其实透过他希望他转告这个其他的人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那个地方以前是红灯区，那红灯区也就是我想一般人俗称的所谓的妓女或妓女户，所以他在当时曾经发生过一次意外，那很多的客人跟妓女在当时逃避不及，所以他们死在里面。所以后来呢，这一就说这个在当时死在因为意外事件死在里面的人，一直到现在还留在那个空间。那本来他们是在晚上活动， OK， 那个地方呢它是商业区，虽然白天很热闹，但是到了晚上基本上其实没有什么人，就算有人差不多凌晨两点三点大概也都在梦中睡梦当中，所以原本是有些井水不犯河水，那也就是说人鬼虽然同处于一个屋檐下，但是大家相安无事。问题就是说当今天他们租给了这个读书的就是当成是宿舍以后，他们发现这些学生很认真很用功，晚上是不睡觉，所以呢严重影响到他们的作息，所以他们就开始露出声音想来吓一吓这些人。所以呢这个这一就是这一批他们也就是透过这个通灵师请说，哎，请他可不可以转告请这些学生们可不可以不要那么晚睡觉，所以晚上让他们有空间。那我看过那张照片，我就说我本身我觉得我想象空间蛮大的，但是呢我怎么看我不觉得那像是一个你可以形容出来，而且还形容出来是一个女生的侧面的人影哦，我觉得我看不出来。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在同一个时间连续照了十几张照片，只有中间的某一张会出现一团它不同于其他照片上的阴影，不管这个阴影是不是一个女生的侧面是不是什么，可是为什么它会出现。那因为有这个疑惑，所以当我找来了当时我们一起在跑灵异线，那后来在台湾也蛮出名的有鬼王子之称的罗问，我们一起到这间补习班的宿舍一探究竟。罗问长得高头大马，他身高超过180公分，那所以在他身边的话呢我通常会变得很娇小。那当时因为我们两个人住的地方都蛮近的，所以我们那时候而且一起那时候我们也一起在跑唱片在跑电影线，所以我们就常常约了一起去跑新闻。那在这次事情之后我也就说约了他，他也觉得诶很好玩，所以我们就一起去了。不过这次事件之后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不需要被人保护或者多么强壮。那我也才领会到那时候有另外一位玄学专家好朋友蔡宗麟哦。我想蔡宗麟也许很多人不认识他，但是呢假如说讲到在台湾有没有住的人尤其是住在台北，很多人大概都知道那个台北行天宫，行天宫供奉关圣帝君。那行天宫在从要过一个地下道到行天宫，在那个地下道里面很多算八字紫微卜卦名卦什么卦那些大师在那个下面帮很多信徒解迷津，然后指点一些方向。那这些大师其实几乎都是蔡宗麟的徒子徒孙，所以他常常跟我讲很多，就是说他这些大师们怎么样去骗那些信徒，或者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样的讲话的方式，让大家被蒙的这样子，就是完全相信的那种方式哈。那这个蔡宗麟每一次他看到我的时候，他都叫我姑娘。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叫我姑娘，他的解释说哈，他说女生如果呢长得很漂亮很娇羞会被称为小姐，那如果女生呢有很有气质风范会被称为尊称为女士，他说你的话呢两样都不是，所以呢他只好称我姑娘。那这次我跟罗问去了那个丽人补习班的这个鬼宿舍之后才知道说他为什么会叫我姑娘。我跟罗问我们到了那个一楼的就是卖电磁床的那个店家哈，趁店家不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从电磁床商店旁边的一个小楼梯我们就偷偷咻一个就溜到三楼去了。那三楼 一到三楼以后你会感觉到完全不一样，因为一二楼给阳光普照就是整个是很亮很明亮的，但是三楼的话呢它是整个门窗紧闭，几乎来讲我们在里面 只能够透过偶尔还有一些缝隙透进来的一点光看到一些东西。那我们就拿出随身带的小手电筒啊，借着那个小小手电筒的光，我们再看，就是走整栋的三楼。我想当初事实上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当时是就是变成了是一个宿舍，所以他其实把整个就隔起来了，隔成两，就是两排门对门，然后一间一间一间就像排过去的那个小小一间一间的房间。我们是很想说看看能不能找出什么蛛丝马迹啊，或者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那虽然说罗文我刚提过他人高马大，身高超过180，可是呢在整个我们在里面在走的过程当中，他永远是让我走在前面，他在后面跟的。那他的理由呢很直接也很了当，因为他跟我说他怕，他一到三楼以后他就觉得整个的那个气氛好像压着你简直喘不过气来。那也许是因为太久没有整个阳光照进来，也许是因为很久没有人气，所以在那真的是那个三楼的那栋宿舍里面呢，整栋是说不出来的阴沉。然后很有趣的是，每一栋就是每一个房间的门口，在他的那个门正门的上面哈，都贴了一张符。虽然说有一些符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已经不完整，可能撕了一半，可能是搬走的时候匆忙截了一个角或是怎么样，但是你知道放眼望去哈，这样一整排的房间，然后每一个房间的门口上面就这样完完整整的贴了一张符，所以那种再加上昏昏暗暗的那种感觉，说有多诡异就有多诡异。我们在几处的很多的地方照了照片，那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那边的厕所跟厨房照了几张照片。事后后来照片洗出来，我是没有看到有任何东西，但是后来我拿给了一些据说是有通灵能力的人，他看他们都说那个地方就是啊，这边有什么什么，大家都讲了很多的故事。那我觉得在我自己本身体会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那时候三楼走完了我们就走到四楼，四楼基本上跟三楼的格局布置整个东西一样，也都是完完整整的房间上面贴着符。那有趣的是我们就从四楼走到再往上走，我想大家也知道在台湾很多的房子嘛，到楼顶楼的时候它会有加盖一个阳台，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到了就是本来来讲话到了阳台也许不会有那个冲动，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自己在那个房子里面通往阳台一个大铁门，厚重的大铁门的上面拿了一串很怎么讲很厚重的铁链哦，把那个铁门捆上去，他没有用东西锁起来，但是呢那个铁链放在那边呢就会让我觉得说嗯一定有什么事情。所以呢那罗文当然在旁边看，所以我就去把那个铁链打开来，打开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到外面去，其实外面就是一个看起来像是蛮普通的阳台，然后呢有一些种了一些花，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玩的是说我们拍完照片以后，我们从阳台回来，然后呢要把东西复原，所以就在说我把铁门关上，然后把那个大铁链重新把它捆上去的时候 ，OK， 我突然间感觉到说很清楚，好像有一个东西非常冰冷。那种东西，我事后一直在想，就是说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用那种刺骨严寒去形容那种冷到冻的感觉哈，那个只是一刹那之间，但是你会感觉到说接触你的那个东西真的好像是一股寒气，冻到说你的骨头，真的是冻到你骨头的深处那种冷。那个直接让我的反应是说我就啊这样大叫了一声。然后蛮有趣的是我们的罗问先生当时想也没有想掉了头就冲下楼，所以呢就把完全他忘记了是说旁边还有一个人存在。那我们离开以后那一天，我记得我们因为原来就是设定好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我们从丽人补习班的鬼宿舍离开以后，我们就直接杀到另外一个在台湾也非常有名的位在长春路的鬼屋。其实我相信这个鬼屋听说现在还存在，它是在长春戏院的旁边，所以假如下次有人去看电影的时候其实可以去那边探个头看一下。那我们在这个长春路的鬼屋里面呢四处游走，到处拍照。那个时候罗文就一直皱着眉头跟我说他很不舒服。我还在想说这么大个的一个男生只不过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就被吓到这个样子好像不太有用哦。那当时其实在长春路那个鬼屋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院子旁边有一个角有一棵蛮大的树。那棵树是什么树我不知道。可是当我 走过那边的时候，有没有就是为什么我会注意到那棵树，是原来我只是从旁边这样走过，但是当你走过去的时候，你突然间会觉得怎么讲，全身的那个汗毛就这样啪一下全部竖起来了，那种感觉是真的蛮诡异的。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我又感觉到另外一只手啊，狠狠地抓了你一下，跟我前面碰到那个很冰冷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个话是你会觉得说是有人很用力地抓住你的手。然后呢，之后我想那一就是经过两次以后，然后罗温就在旁边一直告诉我说他已经不行了，他快昏倒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然后我们就拉着他，拉着那个快变成一团烂泥的罗汶，我们就直接杀到另外一位据说蛮有通灵能力的一位许大师那里。那我们在等照片出来的时间，我想又发生了一些事情，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我们回来以后再继续。
Earn $60,000 to $80,000 in the casino industry as a professional blackjack or poker dealer. My name's Dennis Letty, and I've opened All In Poker Training Center for our fourth location located at 43 East Gish in San Jose. If you call right now, 408-204-5042, that's 408-204-5042, you'll receive 30% off of your training schedule. So give us a call today, again, at 408-204-5042.
陈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 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如果您能在新的一年里拥有一部新车，而且头三个月免付费，如果您能拥有一部全新的 Toyota， 假如一部全新的2011年 Toyota Prius Corolla 或者是 RAV4 能让你获得现金500元的回扣，并且在90天内免付费，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符合资格的买家只可以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申请贷款以及延期付款。2011年的存货有限，利息将会由交易日开始计算，此优惠不包括第五代 Priu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欢迎回到天图世界节目现场。那我想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从丽人补习班的鬼宿舍，然后到了台湾长春路的鬼屋，结束行程以后，我们就直接杀到了一位姓许，言无许的许大师那里哦。那我们一进门，那个许大师看了我们两个一眼以后就说，哦好，你们两个小姐的两位先生女士，然后呢不太知道厉害，到处乱跑，然后出现了一些状况。那他当时我记得，因为我们那时候也是一样，我们要等照片洗出来嘛，所以在等照片的时间，他是跟我讲说我还好，只是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那我还在想说，因为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说这两个经验，但他怎么看得出来？有趣的是他后来就做了一些很简单的一些法事处理，然后他要我说把两个手泡在就是一般的热水里面，那真正是说在我记得在我的手上就出现了三个很清楚的那个手指头的痕迹，很红的痕迹，就是好像有人很用力在你对面这样抓你的那个痕迹。那我想罗汶比较惨，因为那个许大师跟他说，他说他的胃 OK 被留在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那他还要做法事帮他去把他的胃找回来。那他跟我讲说，我就跟他讲说为什么那棵树我的那种感觉，他就告诉我说照理来讲在那棵树那边应该是有人吊死，而且怨气很重。所以之后我想还是一样，我去查了一下资料，让 没有真正正式的资料，但是根据一些就是说传闻是说那个地方曾经有一位老先生吊死，那原因是因为他原来认为说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都很孝顺，但是没有想到他觉得他年纪大了，就把整个财产全部转移到他两个儿子名下，结果财产转移出去以后，他的儿子就不再理他，然后呢甚至于把他赶出门不让他住，那他的女儿也因为当初分财产的时候完全没有分给他，所以呢也完全不理这个老爸，所以最后这个老爸是带了一满肚子的怨跟恨哦，然后选择了一个绝路。所以我不知道那个，所以抓的时候是真的你可以感觉到那种那个感觉在。那罗汶的处理罗汶的胃留在阴间的这个法事，我们花了三天处理了三次，后来才说把他的胃找回来。那在我另外一本书，其实是比较早期的一本书哦，叫做《灵界神通》。《灵界神通》里面罗汶写的序叫《千里故人来》，其实记录了这一段。我想对罗汶来讲哦，应该是一个蛮沉重的回忆。那时候罗汶的他在这个灵界神通里面，他的序是这样写，他是说原以为有生之年再也见不到赵慧娟这个人了，没想到一通神秘的电话却成了炸开封锁回忆的原子弹，瞬间将我拉回五六年前那段令人心惊肉跳的岁月。赵慧娟何许人也？为什么会让我闻名揣力呢？嘿嘿，赵慧娟就是当年和我共闯鬼屋引发了一大堆怪事的赵仙姑。读过我第一本书《真正活见鬼》的读者们应该对这个人有点印象。赵慧娟是个奇女子，若非异于常人，又怎么敢采访灵异新闻，侧身于随时有可能遇鬼的灵异记者之灵呢？在当时，就算是胆大如罗汶之流的男性灵异记者，其实也不过两三人。初识赵慧娟根本无法想象她会是个灵异记者，她的个头娇小，人长得很漂亮，敲破头也没人相信她会是个搞鬼专家，游走于阴阳两界的艺人。就在她的鼓吹之下，罗汶首次不计个人生命危险和她一同共探长春路鬼屋及丽人补习班闹鬼宿舍，竟因此将胃遗留在阴间，差点变成一个没有胃的男人。往事历历，此时想起更觉心惊动魄，毛骨悚然。后来他远嫁美国，再无音讯，原以为从此难以相见，没想到他突然来电说他返台省亲，想和我这个昔日的搭档叙叙旧。这一叙不仅叙回了往日旧忆，更叙出了他当年勇探灵异界的各种丰功伟业。为了证明他是当代头号女灵异记者，赵慧娟在我鼓励下决定将这些丰功伟业公开，这不仅是喜爱灵异故事的读者们之福，也是灵异之幸。至少在赵慧娟真实的带领报道之下，人们可以不用再隔着一层神秘面纱来看待灵界了。所以我想很多年之后我们谈起这件事情，罗汶其实还是印象深刻，因为他当时情况确实是蛮严重的。后来其实有一连串的很多的电视节目找来了很多的艺人哈，到所谓的鬼屋或是闹鬼的地方或是坟场各种地方，然后呢也去吓艺人也去吓观众，在当时其实有非常高非常高的收视率。但是我想这一些人是不是能够跟我和罗汶一样，就是说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对的人，有能力的人把你失落遗落在另外一个空间的东西找回来，我想是蛮难的。所以只要有机会，我还是会奉劝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轻易接触另一度空间另一个世界。我跟罗汶当初其实真的是灵界先锋我们那个时候真的采访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灵异新闻了。那再加上那个时候神秘杂志社的总编辑胡不归，那我们三个人曾经常常聚在一起，我们就笑说，假如说我们三个人要出马做三顶大帽子，然后呢戴在头上，然后呢开一间庙，其实会有真的会有很多信徒来膜拜，因为我们真的接触很多，然后也真的很了解很了解很多的事情。而且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报道其实制造出来的所谓的这种大事真的是不胜枚举，但是一段时间以后我们都发现了，就是说这些大师在经过报道轰动了一段时间以后，可能要不然就说他好像突然间没有法力了，很多读者也会再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不灵了，什么东西都没了。 那更糟糕的是，有很多的法师会在这段时间被财色名利冲昏了头，完全走到另外一条路上。那其中一件事情让我们三个人其实那个时候后来都冷却下来哦，因为事情起因是因为当时有一位从美国回到台湾的一个好像是电脑硕士，一个女的，那她回台湾其实是因为就是原本她的生活都是在读书啦求职这样子一个情况下，所以那时候回台湾是希望就是去求姻缘。那刚好因缘巧合下，他刚好就是看到了那一期的神秘杂志，那透过杂志社给的讯息，他找到了当期我们报道的某一位很有能力的通灵大师。那他本来也就是求姻缘，所以呢这个通灵大师稍微运用了一些小手段一些小方法，就把这个女硕士真的是骗得团团转。后来当这个女硕士知道这个通灵大师自己本身早已经结婚，可是她自己又没有办法从那个漩涡里面拉出来，她选择了就是说在那个大师的神坛的神桌下面隔晚自杀然后死掉。所以这个事情当时也上了那个台湾报纸的社会版。那消息传来以后呢，我跟胡不归还有罗问其实我们都认识这个大师。那说穿了其实这个大师也是因为就是说这些报道，所以呢他变成了所谓的大师。事情之后我跟那个谁跟胡不归其实我们谈了很久哦，我们原来都认为说我们的工作是在帮神明做事，是在帮茫然迷惑在尘世中的芸芸众生，帮助他们找一个方向。结果呢我们真的做了什么？我们真正帮助到人，还是我们害了，不知不觉当中害了很多人？那后来我们都决定慢慢淡出这个圈子，所以我出国前，那胡不归也决定收了那个神秘杂志的那个杂志社，他决定搬回台湾东部他从小出生的地方。我们都希望说有一天我们能够找到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了。那有的时候我常常会很庆幸，因为有过这样子一个过程，因为我们接触多了，所以真正经历过太多不可解的事情，其实我们比一般人更深信因果的存在，比一般人更深信做人必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人可以欺天欺地，但是欺骗不了你自己。即使现在我看到很多人把宗教当成安慰自己或者是欺骗别人的手段的时候，我都会替这些人捏一把冷汗。对于宗教我们真正了解多少？对于宗教高深博大的教义我们真的领悟多少？不用整天把宗教放在嘴边，把佛像放在你家的大门口进门的地方，其实佛真正是在你心中，而心中有佛才是真佛。那这整天把宗教放在嘴边的人，我发觉到往往是最糟糕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所以他选择用宗教来当成是他人际关系的一个利器，好像说告诉别人说因为我有宗教信仰所以我应该是一个好人。那我想曾经在前几年前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士，她就是很典型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OK， 一天到晚告诉你说她是很虔诚的佛教徒，她对佛教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她想办一个舞蹈比赛，所以呢她要找我帮忙，她写了一份企划案。最绝的就是说因为她为了要取信你说要你帮忙，所以她连她家的佛像都搬到我们家来。然后计划案拿到手以后马上翻脸不认人，而且呢还跟人家讲说我拿了他的东西不还。所以我常常后来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不还人家的东西，我说我没有不还他，但是我也问了很多人说你知不知道他留下来的东西是什么。 OK， 是他家的佛像，他为什么要把他家的佛像放到我们家来？我想这个答案只有他心里知道。其实不论你相信什么宗教，如果我们真正了解因果，相信因果，很多时候我们才会不敢做坏事，才会让自己活得更坦荡。那很多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魂的存在，很多人认为说自己相信科学，其他的种种都是骗那些村夫渔夫的一些迷信。那我从台湾到美国之后，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接触了非常非常多都是这边所谓的科学信徒，或者是说就是高知识分子。 但是我马上的一个感觉，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哦，因为这些完全相信科学的人，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也把它定位叫做它是迷信科学，因为它完全不接触另外一个世界的东西，它完全 ignore 到那个世界的东西的存在。但是当他今天碰到问题的时候，他会比别的人更相信，而且呢一头栽入。所以在一段时间，我记得在美国这边开始有所谓的气功啦，开始有所谓的这些大师过来了以后，很多这些原本认为说自己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人，突然之间完全一味的投入，然后那种相信的程度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很好笑。那但是呢，很多人他又不愿意去听你讲说这些事情背后的真相，因为当你今天告诉他的时候，他就告诉你说这是迷信。 OK， 他相信的东西就是不是迷信，而你相信的东西就是迷信。所以这次也是说，这一次我想透过广播节目把一些事情重新拿回来谈，因为我发现不管隔多久，其实这些事情哦，好像都没有变过，就是永远会有一些人他相信，永远会有一些人其实他不相信。那在相信跟不相信之间，我总是建议说不要把一个事情就是黑，不是黑就是白，放一些灰色的地带，那你会发现对每一个人来讲都会比较好。那其实我们也都，我跟胡不归还有罗文，我们都曾经想过哈，如果那位女硕士曾经有多一些机会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她可能就不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陷得自己那么深。那事实上很多人问我说神通是不是存在，神通确实我相信它存在，所以即使是耶稣基督他说他可以使瞎子看见，跛子行走，其实那是神通。佛教里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当中，目犍连是神通第一，释迦牟尼佛也以神通示现许多的因果因缘。那一味的否定说有另外一个世界的人，他当他有很多不能解释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真的往往是求救无门。那我想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 OK， 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见，谢谢。